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9回。在神念呢往下方仔细的扫了几遍之后，韩立的眼中呢露出了几丝若有所思之色。许千羽呢也轻笑了起来，看来前辈终于明白了，原来如此啊，这里竟有一条储量不低的晶铜矿脉，怪不得宁愿牺牲一些灵气方面的损失，也要把家族修建在此地啊。韩立微微一笑之后回答道，前辈明鉴，我们许家万年前放到此地的时候，也为了是否要将家族根本设在这里啊，着实的争议了一番，最终呢还是族中的几位叔祖啊下定了决心，结果族中固然从此富甲一方，但是门人子弟的修炼也的确受到了些许的影响啊，其中的损失呢也实在是难说得很。许千羽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韩立听了点了点头，但是目光闪动，没有接口说什么，女子自然也识趣的不再打扰韩立了。数日之后，远处的天边尽头之处终于现出了一片葱绿之色，迎面扑来的灵气呢让韩立不禁精神一振，知道许家终于到了。果然呢没过多久之后，一片葱绿异常的小型山脉出现在了眼前。山脉中虽然只有一条普通的灵脉，但是呢也足以让此地的灵气和四周相比呢是天壤之别了。而在山脉的十几座高峰上，修有密密麻麻的各种建筑，这些山峰之间还隐隐的有些玄妙的波动存在，明显呢是有一些厉害的法阵禁制。前辈，许家到了，我先通知族中一声，让家父迎接前辈吧。飞车在山脉附近的高空中一个盘旋过后，许千羽呢在车中轻声的请示道，哦，这就是许家，果然找了一处好地方啊，我就在这里等上一会儿吧。韩立神念呢往山脉中一扫而过之后，脸上异色一动，缓缓的点了点头。因为飞车明目张胆的停在空中，自然呢早就被下边山脉中警戒的许家修士发现了，当即呢禁制波动一起之后，十几道遁光从各个山峰中飞射而来，颇有一些来世不善的样子。而许千羽得到韩立允许之后，不再迟疑什么，立刻遁光一起，化为了一道白虹，向那些本家的修士击射迎去。结果几个闪动过后呢，两者就凑到了一起啊。显然许家修士都认得这位自家的大小姐，光芒一脸的纷纷现出了身形出来。其中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均是面带惊喜之色。千羽仙子只是含笑的和这些人呢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就带着一干人等马上向下方山脉落去了。韩立则平静地站在飞车上，不慌不忙地等候着。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山脉中响起了阵阵的仙乐之声，两对身穿白红两色宫装的妙龄女子从一座山峰中飞出。虽然这些女子呀修为都不过金丹筑基期的模样，但是呢个个貌美如花，神态恭敬异常啊。而在这些宫装女子的身后处，另有三人呢紧跟飞出，其中一人正是进去不久的许千羽啊，中间一人呢则是一位满面书卷之气的白衣男子，最后一人却是一位满脸虬须、慕容铜铃般的高大的巨汉。两对宫装女子呀在离飞车数十丈远处就俏生生的停在了原处，白衣男子三人呢则丝毫不停，一口气儿飞到了韩立近前处，这才停顿了下来。 晚辈许娇拜见韩前辈，许家未能出门远迎，还望恕罪。白衣男子呢，不过三十来岁的模样，容貌普普通通，但是一身化神后期的修为倒也不弱。他面对韩立的时候，急忙躬身施礼，表现的是十分的恭敬啊。晚辈徐鲁也参见前辈。那名大汉呢，也有化神中期的修为，同样是大礼相见。许家道友就是许家的主事之人吗？韩立的目光啊，在白衣男子身上一扫，不动声色地问道：啊，是的，前辈，晚辈执掌许家族长之位已经有千年之久了。白衣男子呢，老老实实地回答道：那我这一次的来意，千羽道友和许族长提及了吧？韩立点了点头，问道：小女的确说了一些，前辈竟然是为了先祖之事而来，实在是让许家感激不尽。不过这里不是讲话之地，前辈，请随晚辈到族中一谈吧。白衣男子呢，谨慎地说道：好，前边带路吧。韩立没有推辞，当即点了下头。于是，在两对宫装女子的恭迎之下，韩立将飞车一收，从空中飘落而下。白衣男子和那名巨汉呢，则一左一右的紧陪两旁，倒是许千羽呢落后半步，跟在三人身后。一进入山脉的空中啊，许娇单手一翻转，一个碧绿的令牌出现在了手中，往远处的虚空中呢轻轻一划，整片山脉的低空处突然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原本看到的十几座山峰一阵水影般的扭曲晃动，景色呢蓦然为之一变。山峰还是原来的那些山峰，但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呢，竟然是一片模糊之后和刚才完全不同了。十几座高低不同的山头几乎都一下子偏差了数里去，身处山脉中的不同位置上了。若是真有敌人动用大神通呢，直接攻击许家的这些山峰，想来绝对一击而偏，没有办法伤及山上的建筑分毫啊。韩立看到这儿，双目一眯，忽然说了一句：迷哲幻境，想不到许家竟然能布下这种传说中的上古禁制，让前辈见笑了。万年前我们许家曾出了一名天赋极高的阵法师，穷极一生之力才将这上古幻阵复原了七八分的，可惜啊，他修为不高，否则寿元再长一些的话，说不定真的能将此上古法阵彻底复原呢。许娇轻笑了一声说道，似乎对许家的护族大阵呢也是颇为的自傲。不错，由此大阵相护的话，徐家的确可保根本不失啊。韩立淡淡一笑，竟不再说什么了。许娇见此情形呢，反而是心中有几分失望的。难得有一位合体修士见到自家的护族大阵，自然想让对方呢细加的评论一二的。前辈啊，你觉得这个法阵能否可以抵挡合体期修士的攻击呢？那名看似鲁莽的巨汉却声音瓮声瓮气的问了一句：合体期？韩立望了巨汉一眼，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哦，大人的意思是这个法阵对合体期前辈无效吗？白衣男子迟疑的问道。是不是无效我也不知道，但是此法阵却有几处薄弱呀，想来就是未能补全上古法阵之故。若是本身阵法造诣稍差的道友还好，破除此阵呢要费些手脚的，但若是本身对法阵之道精通的合体期修士，你这不全的迷哲幻阵恐怕真的没有办法依仗什么的呀。韩立默然了一下之后才平静地说道，并随手呢真的指出了笼罩整座山脉的几处设立禁制处。 前辈能看出此法阵的漏洞？白男子吃了一惊啊。许千羽呢和巨汉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呢也都浮现了异色。没什么，我曾经看到过有关此法阵的典籍，能看出这些出来自然不算什么。韩立嘴角一翘，口中轻描淡写的回答道，这话他倒没有应付对方的意思。迷哲幻境的上古法阵虽然在人族失传已久，但是啊，他在天元大陆的回族途中，却在某个异族中的访视当中呢，发现过一批人族的上古阵法典籍。因为这些典籍呢是用人族的古文书写，外加上这异族本身呢根本不重视阵法之道，故而呢被扔在了一处杂货铺中，根本无人问津。也不知道当初这些上古典籍被以前那位人族大能呢带出了人族，并流落到此地的。韩立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好事，花了近似白捡的代价将这些上古的阵法典籍啊全都买了下来，并在途中呢略加参悟了一下。像这种事情啊，韩立在途中经过其他异族的时候还遇到过多起，故而呢也没有太多放在心上的。但是如今呢，一看到许家的这座护族大阵，再一对比呢典籍上的完整的古阵，自然一眼就看出了缺陷之处。许娇这位许家族长啊，自然不知道有如此的一番周折的，但是一听韩立啊手中似乎有一部完整的迷哲幻境布置之法的时候，自然脸上大变。虽然他不知道这位韩前辈如何会看到失传多年的上古法阵典籍的，但是若是真的话，岂不是说许家的这个护族大阵在对方的眼中根本犹若无物一般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听对方先前寥寥几句所指之处，也一点不像信口开河。白衣男子面上纵然还有笑容，但是一下子就变得有几分勉强了。韩立却犹若未睹，只是不慌不忙的继续的向前飞去。在两对工装女子的带领之下，韩立一行人呢最终在山脉中心处的一座巨大的殿阁前停了下来。在那里呢正有其他的两名面容相近的须发灰白的老者呢等候在那里。来，韩前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呢是晚辈的叔祖，原本是在闭关当中的，听说前辈到来，特意出关呢亲自相迎的。许娇立刻两步向前，将两名老者呢向韩立介绍道：
晚辈许火、许岩，拜见韩前辈。
这两名老者呀不敢怠慢，急忙一抱拳的问候道，赫然呢一名是炼虚初期，一名呢是炼虚中期，如此修为出现在一个普通的修仙家族当中，已经算是有些惊人了。毕竟稍小些的家族能有一名化神修士坐镇，已经算是有立足之本了。看来许千羽所说的许家在天元境中颇有些名气之言，应该还是谦虚的话了。二位道友不必多礼，韩某这一次来也是受人之托而已啊。韩立摆了摆手，对着两名许家的高阶修士倒是颇为的和颜悦色，而这两名老者口中连声说到不敢，就将韩立呢直接迎进了巨大的殿阁当中。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立刻有侍女打扮的炼气期女子呀给韩立等人呢奉上了一杯灵茶，然后许娇这才凝重的开口了：因为时间的缘故啊，先前小女呢 只隔晚辈说了寥寥数句有关前辈来意的事情。这听说韩前辈此行是有一物需要转交先祖兵破仙子或者他老人家的直系后人，不知道此事可是当真呐？不错，韩某当初呢曾经成了一个不小的人情，才会答应这种跑腿的事情。不过听千羽道友言呐，当年兵破仙子后人并非只遗留了许家这一脉，所以呢还需要道友略加证实一二，韩某呢才会将东西转交的。韩立开门见山的直接的说道：“证实？前辈打算如何验证啊？我们许家秉承先祖一脉，这应该是附近其他家族都人尽皆知的事情啊。我看这应该不难吧？比如说冰魄道友当年修炼的功法神通，或者遗留了知名的贴身宝物之类的东西，都可以证明许家的身份呀。”韩立目光微闪，平静地说道：“宝物，当年先祖失踪前，将所有随身宝物都带在了身上，并未给我们后人留下何物。至于功法嘛，我们许家倒一直保有先祖呢当年威震人族的几种秘术，但是因为修炼条件苛刻，只有寥寥几人呢有资格修炼的。好在严叔祖就是其中一人。叔祖啊，麻烦你给前辈展示一下吧。”许娇呢略一沉吟之后，就转头冲一旁的老者说道：“好吧，既然前辈想看，那晚辈就献丑了。”老者略一犹豫，也就点了点头。然后呢就见他手臂一抬，一只枯瘦的手掌啊从袖中探出，并五指略分的向上一翻转呢，刹那之间一团蓝色的光焰在手心处浮现而出，灵光流转之下幻化成了一朵晶莹剔透的蓝色的光莲，似冰莲精致异常，仿佛天生的一般呐。前蓝冰焰，韩立却目光一闪，不禁喃喃自语了一句啊：“前辈好眼力。”此寒焰是先祖成名神通，修炼到极致足可以冰封千里，寒冻虚空啊。当然了，晚辈还远远未修炼到此境界。许岩瘦削的面孔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手中的蓝色冰莲呢滴溜溜一转之下，突然呢化为了一股蓝霞往身前虚空一卷扑出。只见蓝霞卷过之处，那片虚空下的一片蓝光闪闪，瞬间变得有些模糊扭曲了。而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名许家老者默然的呢将手中的茶杯往空中一抛，一闪没入到了那片虚空之中。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茶杯呢不但瞬间蓝光一闪化为了一块冰雕，还在虚空中一顿呢凝滞在了里面。韩立瞳孔一缩，脸上表情不变，嘴角处还是有一丝惊讶之色闪过。这前蓝冰焰修炼到了后面竟能具有如此神通，确实呢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之外。不过我细想了一下呢，嗨，这也正常，他当年呢从虚天鼎中得到的前蓝冰焰可不是自行修来的呀，而是呢直接吸纳炼化之物，威能一直没有办法自行提升的。而这位许岩的寒焰完全自身苦修出的神通，外加再有后续的口诀功法，自然呢可以一步步的淬炼提升威能的。这两种做法各有利弊之处啊，直接呢吸纳现成的寒焰，就无需专门耗费时间修炼，就可直接呢获得神通。但是日后若想再提升此神通的威能，只能利用啊外物之力，或者融合其他极寒之焰了。像老者和冰魄仙子这般自行修炼出来的，虽然说耗时长久，但是只要按照功法口诀，总可以将此寒焰修炼到大成阶段的。 而他吸收的前蓝冰焰还是在人界之事。那个时候呢，冰魄仙子遗留的前蓝冰焰顶多呢只是化神期的神通，自然远远不能和现在的炼虚期的老者相比的呀。韩立是久经战阵，对于这点小窍门那是心知肚明的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0回。韩立心念急转几下之后，也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嘴角的惊讶呢也就一闪即逝的消失了。不过老者身前虚空中的那抹蓝色也就坚持了几个呼吸的功夫，就仿佛玻璃一般的破碎溃散了。原本呆滞在虚空中的茶杯立刻呢向地面坠落而下，另一名叫徐火的老者却早有准备，单手一招之下，立刻呢将被蓝冰包裹的茶杯重新射入到了手中。同时啊，他手中的赤红之光一闪之下，那一层蓝冰瞬间的融化消失了，茶杯一下子重新完好的显现而出。前辈觉得怎么样？严叔祖此神通能否证实我们许家是先祖的直系呢？白衣男子面带笑容的冲韩立问道。的确是前蓝冰焰不假，而且许岩道友在此神通上已经炉火纯青了，能将极寒之力控制到一丝未泄的地步，实在是难得之极啊。韩立笑了一笑，并轻轻的点了一下头。那前辈的意思是，许娇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个道友尽管放心，既然许家是冰魄道友的直系后人，在下自然会将东西呢转交的。韩立低声一笑，蓦然袍袖往一旁桌子上一拂，青霞一闪之下，两件东西在桌面上一下子浮出了。一只呢是淡蓝色的玉简，一只洁白的玉盒，二物啊均被一道金光闪闪的符箓封印的是严严实实的，足以证明呢韩立根本未曾开启和看过二物。白衣男子目光一扫之下，精神呢有些肃然，但是没有马上拿过二物，反而谨慎的又问了一句：前辈现在可否告知是何人托前辈转交的东西吗？不是在下不肯说呀，而是说出来几位道友也不可能知道的。我只能告诉诸位道友，这位前辈并非我们人妖两族中人，一身修为神通连我也无法望其后辈一二啊。韩立眉头一皱，缓缓的言道：
什么异族之人，连前辈也自认不如，难道是？
许家几个人呢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显然这个回答呀远远出乎了他们的预料。许仙宇和老者等人都露出了惊疑之色出来，倒是韩立对他们的反应毫不奇怪，显得是平静异常啊。许娇目光一闪之下，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当年先祖离开之时，正是刚刚突破合体期境界不久，倒是有可能进入到了蛮荒世界去游历整个风原大陆。若真是如此的话，认识一两名异族的前辈，这似乎也是正常之事。难道这里面有先祖当年失踪的线索吗？
这倒不是不可能的呀。许岩等两名老者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喜色一闪之下，几乎异口同声的同意道。许千羽和巨汉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禁呢都现出了兴奋之色。
这个只是猜测之言呐，是不是还是两说的事情，还请前辈稍后一二， 晚辈去去就回。严叔祖，你和雨儿先陪一下前辈吧。
白衣男子呢，深吸了一口气，不再迟疑的将桌子上的两物吸到了手中之后，并冲韩立歉然的说道：“
许道友，尽请自便。”韩立却毫不在意。
于是呢，许娇手捧二物起身，带着另外一名老者和巨汉先告辞离开了。转眼之间呢，大厅中就只剩下了韩立、许千羽、许岩三人了。
韩前辈啊，在下昔日曾听雨儿讲过，当年呢在天宇城当中的时候，他多蒙前辈指点的，否则还不一定能够如此快的突破到化神境界。我这个做书祖的替雨儿啊向前辈多多谢过了。
老者陪韩立闲聊了几句之后，双手一拱这般说道：“
哎呀，没什么，这也是千羽道友自身呢资质过人，我当年呢只是略加照顾一二罢了。”
韩立淡淡的回答道：“
不过说起此事，听雨儿说前辈似乎和先祖也有一些渊源，不知道是否属实啊？”
许岩有些好奇的问道：“
虽然我并未见过冰魄仙子前辈的面，但是渊源呢还真是有一些的，否则那位前辈也不会托付我转交的东西了。道友若是心中有些怀疑的话，我看一下此物也就明白了。”
韩立望了老者一眼，嘴角一动，蓦然的一根手指在眼前竖了起来，接着呢只听到扑哧一声，一朵蓝色火焰一下子在指尖处呢爆发而出，一溜溜一转之下，竟然形成了一朵蓝色的冰花。
啊，秦冷冰焰！
老者一声惊呼，死死的盯着蓝色冰花，脸上的满是吃惊之色。
难道前辈也是？
一旁的许千羽见到此幕，也震惊的一下子喃喃自语起来：“
不是你们想的那般，我只是当年呢收了一些令仙祖在下界遗留的寒焰而已。”
韩立微微一笑：“
啊，原来如此。”
许岩有些恍然大悟，但是目中呢仍然有一些疑色，但是却不好再开口仔细的再追问下去了。毕竟韩立啊是一位呢合体期的修士，哪是他这么一位炼虚期修士敢轻易盘问的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几乎同一时间呢，在殿阁后面某一个被层层禁制、严密护住的密室当中，许家族长和巨汉还有另外一名老者，却正凝重地打量着放在密室石桌上的两件东西。
这符箓好生厉害呀，凭你我的修为，竟然没有办法用法力强行接下，看来呀还真的像那位韩前辈所言，这些东西是异族的大成存在要转交先祖的呀。
名叫徐火的老者似乎已经尝试过取下符箓，望着二物有些无奈的说道：“
若真是大成器的存在，这两张符箓能如此玄妙，并不是什么奇怪之事。若是借用宝物之力强行毁掉这两吊符箓，就怕将东西也有损坏了呀。我看肯定另有些蹊跷的办法才对啊。”
许娇摸了摸光滑的下巴，似乎呢想到了什么。
族长若是有办法，不妨先试着一试了，不行呢再另想其他的办法。
徐火呢显然有些心急，不加思索地说道：“
叔父之言极是啊，那小侄呢就先姑且一试。”
许娇沉默了一下说道，接着呢就见他忽然一抬手臂，再一张口呢，一道白光一喷而出， 只见白森森的寒光围着手腕处是飞快的一绕，之后就立刻一闪，重新被许娇吸回了口中。但是下一刻，手腕处一丝殷红浮现，数滴精血徐徐的坠落而下，正好呢滴在了那块封印玉简的符箓之上。血光微闪之下，这些精血呢就轻易的没入不见了。原本静静不动的符箓瞬间金光大放，争先恐后的浮现而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经文呐。但是一闪即逝之下，这些经文呢就纷纷的溃散消失了。同时符箓上的惊人灵气一脸，所有的灵光也一下子消失了。许娇见到此幕顿时大喜啊，知道自己多半猜对了，果真呢只有继承了冰魄仙子血脉的精血才能安然的接下此符箓的。他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张口呢冲着玉简轻轻一吹，金色的符箓一颤之下就无声无息的从玉简上飘落而下。老者和巨汉见此情形呢，面上也同样的显出了喜色。许娇呢强自按耐住心中的兴奋，用同样的手法将玉盒上的符箓也取了下来。白衣男子目光呢在二物上左右一扫，略一犹豫之后，还是伸手呢将那枚蓝色的玉简抓到了手中。将玉简往额头处轻轻一放之后，男子呢闭上了双目。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白衣男子的脸色由开始的气定神闲渐渐的变得有些疑惑了起来，但是后来呢却又一点一点的震惊了起来。老者徐火和巨汉在一旁见此情形呢，面面相觑了一眼，心中不禁有些紧张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白衣男子终于长吐了一口气，神色有些恍惚的将玉简从额头上挪了开来。贤侄啊，到底里面说了些什么呀？老者忍不住的问道。巨汉也露出了急切的深情。我说你自己看看吧。许娇似乎清醒了几分，神色复杂的将玉简呢直接抛了过去，似乎不愿多说什么。老者呢抬手接过了玉简，自然有些惊疑呢，但是略一犹豫之后，同样的将神念渗入了其中。这个时候许娇呢却将目光落在了玉盒之上，略一思量之下，一只袖子呢忽然一拂而过，盒盖顿时自行的打开了。玉盒之中呢一片乌光流转不定，里面赫然放了一只数寸长的鲜红的小瓶，此瓶表面印有一种奇怪的花纹，并隐隐的有一股血腥之气发出。哎，这个好像是族中的。巨汉在旁边看得清楚，马上一惊啊，认出了些什么。不错，这是我们许家祖传的血魂瓶，原本是一对的，但是当年呢被冰魄仙祖带走了其中一只，没有想到今天还有重新聚齐的时候啊。许娇呢脸色阴沉的说道。真是此宝啊。巨汉咽了一口口水，喃喃了一句。许娇不再接口说什么，冲大汉直接吩咐道，你马上拿着我的令牌，立刻调族中的所有密卫出来，给我将宗庙所在的山峰团团围住，同时呢将府地的禁制全部打开，连一只苍蝇都不准给我放出去。再将还在闭关的大叔祖也请出来，在宗庙内暂时等候。什么？调动密卫还请大叔祖出来？巨汉一惊，有些难以置信的样子。不错，这是关系到冰魄仙祖的大事，就算大叔祖正修炼到关键之处，也必须出关一趟。白衣男子呢一咬牙，不容置疑的吩咐道，族长真找到了先祖的下落，好，我这就去办。巨汉闻言大喜啊，再没有任何犹豫的答应了一声，当即呢向外面走了去。 而许娇目睹巨汉走出密室之后，目光呢再次回到了血红小瓶上，脸色却有一些阴晴不定了。再过了一会儿之后，老者徐火长吐了一口气，终于看完了玉简，也睁开了双目。啊，原来如此，先祖大人竟真去了蛮荒世界，还跑去了异大陆，但出了什么事情，只有当年祭炼的一丝血魂被转交了回来了呢？老者喃喃一句，眉头紧皱了起来。这玉简上除了那篇血魂秘术之外，其他事情只说了寥寥几句，到底出了何事，只要动用血晶棺将这一丝血魂重新唤醒，才能知道一二。这也幸亏当年呐，冰魄先祖早就做了后手，先炼制好了血晶棺和这一对血魂瓶，否则的话，纵然我等还真是束手无策呀。许娇阴沉的说道：“的确如此，不过玉简上所说，这符箓一旦取下，就必须在数日内举行唤醒仪式。”否则的话，纵然有血魂瓶，那一丝血魂也会散去的，毕竟这血魂封印瓶中的时间太久了呀。老者呢也露出了担心之色。放心，我们今天晚上就立刻举行仪式。白衣男子目光一闪的说道。也只能如此了。哎，对了，正殿的那位韩前辈我们要如何回复啊？听雨儿说，这位和冰魄先祖也有一些渊源，并且主动的将先祖的血魂送回，对我们许家应该不会有什么恶意的。老者又问了一句：“这位韩前辈虽然才进阶合体不久，但是似乎啊神通极为不小啊，还精通上古的法阵，说不定以后呢能成为我们许家依仗的大员。”无论如何，一定要挽留这位前辈在许家呢多住些时日，等举行仪式将血魂唤醒之后，再设法呢和这位韩前辈多攀谈上一些交情。许娇呢沉吟了一下，有了决定的说道：的确如此，好，那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吧。徐火点了点头，就打算也独自离开。慢着，为了一世诚心，还是我和火叔一起出去吧。白衣男子略犹豫之下，却如此说道：啊，也好，一名合体期存在，无论怎样隆重对待，那都不为过呀。老者想了一下，就表示同意了。于是这位许家族长将装着血红小瓶的玉盒谨慎的收起来之后，就和老者一同走出了密室。一个时辰之后啊，一座山峰中修建的某座精致绝伦的阁楼当中呢，韩立正盘膝坐在顶层的一块坡团上，眉头微皱的沉吟不语着。他心中呢却着实有些苦笑不已，原本呢想将东西送到之后略和许家之人寒暄一二就告辞离去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位许家族长竟然表现得热情万分，不但极力的挽留其多住一些时日，并且在见他去意颇浓的情况之下，竟隐隐的向其透露出这一次转交过来的东西中真有冰魄仙子的线索，只要他在许家呀多待些日子，说不定呢就真的能够找出他们先祖的下落的。他听了这话，心中不由得犹豫了起来。要说韩立对冰魄仙子的事情毫不在意，自然不太可能啊。无论他吸收的前蓝冰焰，曾经冒险进入的虚天宫，得到的虚天宝鼎，以及呢在大晋北冥小极宫一脉，都和这位冰魄仙子大有关系的。而且呀、他心中呢颇有几处难解之谜，也极想找到这位冰魄仙子呢解开一二的，只是呢要多留个十天半月的，他自然不会介意，毕竟以他如今的神通修为，也不会担心这个许家对其有什么异常的心思。在人妖两族当中呢， 除了传说中的大成修士之外，也没有什么能威胁其性命的了，故而在许家族长以及其他许多修士极力的挽留之下，他呀还是最终呢住到了此阁楼当中。不过韩立心中呢也有决定，顶多在许家滞留月许时间，到时候仍没有冰魄仙子的消息的话，绝对不会继续的在此处耽搁下去的。当然了，就算真的得到了冰魄仙子的下落，要如何去做，是否真的花费时间寻找下去，这还是两说的事情，他要到时看情况再说了。韩立默默想着，手掌一抬，接着灵光微闪之下，手中呢顿时多出了一张银色符箓出来。此符箓正是韩立啊当日从广寒界的禁制遗址中得到的那几张灵气耗尽的真仙界的符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1回。